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是七月份与下半年的首个交易日，美股经历盘中震荡后收高，道指涨 321.83 点，涨幅为 1.05%， 报 31,097.26 点，纳指涨 99.11 点，涨幅为 0.90%，报 11,127.85 点。标普500指数涨 39.95 点，涨幅为 1.06%， 报 3,825.33 点。美股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表现低迷，二季度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16%， 创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今年上半年该指数下跌了 20.6%， 创1970年以来的最大同期跌幅。目前该指数已经从近期高位下跌了 21% 以上，正处在熊市中。道指和纳指也未能幸免，道指在第二季度下跌了 11.3%， 上半年跌幅超过 15%， 纳指在第二季度下跌了 22.4%， 创2008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今年上半年纳指下跌了 29.5%， 对比去年11月创造的历史高位，纳指已经下跌 32%， 仍然深陷熊市区域。今年上半年美股大幅下跌的同时，美股投资者一直在努力应对不断飙升的通胀压力与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周四公布的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指数 PCE 价格指数，这个也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同比增长了 4.7%， 虽然略低于市场预期，但仍处在数十年来的高位。鉴于美联储官员重申坚决要让物价和涨幅回到 2% 的目标水平，投资者正在评估激进加息可能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同时美联储也加大了应对物价飙升的力度，在6月加息75个基点，为1994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加息行动。几周前的联邦基金期货预计明年利率将达到 4%， 而现在显示市场预计利率将在2023年中期下调，最高利率将低于 3.5%。 通胀飙升与联储激进加息这两个因素都加重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在此之前，已经有数据显示美国第一季度 GDP 萎缩 1.6%，而亚特兰大联储银行的 GDP Now 追踪工具显示，预计美国第二季度经济产出将再下降 1%。 其中一项衡量美国制造业活动的指标在6月降至两年的低点，增加了潜在商品需求正在放缓的证据。根据周五公布的数据，供应管理学会制造业指数从5月份的 56.1 降至了 53， 读数高于50表明扩张，这个数字低于接受彭博调查的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经济学家预测的中值为 54.5。 新订单指标下降近6点至 49.2， 为2020年5月以来的最差。当时经济正在努力摆脱疫情引发的衰退，订单萎缩之际，消费者支出在通胀压力下放缓，库存增加。 ISM 制造业库存指标升至56，接近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该结果与几个地区联储的调查一致，显示六月制造业活动明显回落。周四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通胀调整的消费者支出今年首次下降，也反映出商品支出的下降。ISM 的就业指标跌到202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表明企业是目前很难以招到工人。曾经成功预警美联储加息慢了的美国前财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拉里·萨默斯正在思考美国下一次经济衰退提前到来的可能性。萨默斯表示，相对于六至九周前，美国在2022年就陷入衰退的风险已经显著提升。好消息是，如果美国经济的确在未来六到九个月出现衰退，那么通胀的压力也会随之降低。萨默斯强调，目前来看，由高通胀和居民收入减少自发引起的经济衰退更有可能。对于目前高达 8% 的通胀，要回到美联储价格稳定的政策目标，大概只能通过触发经济下行来实现。摩根大通下调美国 GDP 预期至非常接近衰退的水平。摩根大通经济学家下调了美国年中经济增长预期，因本周美国公布的大多数数据表现疲软，其中最明显的是消费者支出放缓。该行将美国第二季度 GDP 预期从此前的 2.5% 下调至 1%，而将第三季度 GDP 预期从 2% 下调至 1%。 受强劲的汽车生产和通胀率回落的推动，今年最后三个月的经济增长率将升至 1.5%。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 Michael Feroli 周五表示，我们的预测水平非常接近衰退，然而我们认为经济会将继续增长，部分原因是即使在产品需求疲软的时候，雇主可能也不愿意裁员。此外，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还警告说，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制裁促使俄罗斯实施报复性减产，全球油价可能会达到每桶380美元。目前，七国集团正在敲定一个复杂的机制来限制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但摩根大通认为，俄罗斯有能力在不过度损害经济的情况下将每日原油产量削减500万桶。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来说，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摩根大通认为，如果俄罗斯每日供应减少300万桶，将使基准伦敦原油价格升至190美元。而最坏的情况下，俄罗斯减产500万桶，可能意味着原油价格将飙涨至380美元。摩根大通认为，欧美各国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伴随着制裁加码，俄罗斯石油价格不降反升。俄罗斯政府数据显示，俄罗斯乌拉尔石油相对于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实际上已经升值。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乌拉尔石油价格达到平均每桶 87.49 美元，环比上涨了近 20%。 虽然仍远低于布伦特油价，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来自亚洲的强劲需求支撑了俄罗斯原油的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六月的前13天，通过管道和俄罗斯港口设施的石油出口量平均为462万桶每日， 仅略低于五月同期水平。俄罗斯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欧美能源制裁陷入尴尬的境地。在近日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 G7 领导人宣布对俄罗斯制裁新举措，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设置价格上限。可能的措施包括禁止向运载俄罗斯石油的油轮提供海运服务，除非这些石油的售价低于某一特定价格。该提案也将实现两个目标，减少俄罗斯的石油销售以及降低国际油价。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信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焦点个股。首先是通用汽车，通用汽车公司预计二季度净利润在16亿到19亿美元之间。美光科技的股价走低，因为此前该公司发布了由于令人失望的第四季度业绩指引。Kohl's 的股价重挫，该公司出于消费者支出疲软的理由，下调了第二财季的展望，并终止了出售业务的谈判，称零售环境自招标程序开始以来已经恶化。美国铝业股价下跌，此前伦铝跌穿2400美元，创一年新低。Pinterest 披露其首席会计师出售公司股份。Benchmark 给予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买入评级和26美元的目标价。瑞银公司同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2500万美元，以了结与一项期权交易策略有关的欺诈指控。网传台积电三大客户下调订单量。小鹏汽车六月交付15295台，同比增长133%。理想汽车六月交付13024台，同比增长68.9%。说到电动车三傻，那我们先也不得不说一下蔚来汽车。蔚来汽车此前遭灰熊做空，但目前蔚来遭做空一事也迎来反转。摩根斯坦尼、JP Morgan 和大和资本等机构近日发布报告称，不支持灰熊的报告结论，并指出灰熊提出关于 BUS 的相关质疑是对 BUS 模式的误读以及混淆相关概念和数据。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前灰熊发布报告称，蔚来通过会计手段夸大了收入和净利润率，从而达到市场预期。值得注意的是，蔚来六月交付数据显示，公司已经从疫情影响中快速恢复产能，叠加多款新产品已经发布或发布在即。机构预计未来的销量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下半年股价也将迎来反弹。截至7月1日，港股未来报收172港元每股，涨 3.93%， 总市值为2911亿港元。每股未来报收 21.36 美元一股，跌 1.66%。 灰熊的做空报告中指出，截至2021年9月，蔚来与未能通过关联交易形式出售了4万块电池。根据未能 ABN 募集的说明书，其用于 ABN 的 BUS 订单数为19000个，由此认为蔚来向未能过度销售电池，从而夸大自身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但是 JP Morgan 表示，蔚来最近提交的香港 IPO 招股说明书详细披露和讨论了其 BUS 业务。具体来说，2021年9月武汉未能发行 ABS 时， 19000块电池只是全部基础资产的一部分，武汉未能可以用剩余电池或未来的电池作为基础资产继续发行更多的 ABS， 以扩大未来的资产组合。这一披露还表明，武汉未能持有的每一块电池都有相应的基础订户。JP Morgan 还指出，将未来视为一家汽车制造商，收入和盈利能力取决于汽车的生产和经销情况，以及其软件业务未来的变现能力，也将武汉未能视为一家拥有基础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其营业收入和收益取决于每月的订阅费，以及七年租赁期后的剩余价值。汽车代工和汽车金融虽然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诸多差异。 OEM 在向客户销售汽车时记录所有收入，而 AFC 确认客户每月支付的抵押贷款费用。大和资本指出，未能的目的是通过其19000块电池资产进行 ABS 融资，因此报告了19000个 BUS 用户。事实上，截至2021年9月，未来拥有40000名 BUS 用户，建于2020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第三季度的8.4万销量，以及较高的 BUS 订阅率。这一数字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因此该机构认为灰熊的报告没有准确反映交易的细节，建议投资者在股价疲软时买入未来汽车的股票，重申买入评级。花旗银行认为，根据该股书招股说明书，未来将汽车收入分为两部分，向消费者销售不带电池包的汽车，以及向未能销售电池包。从未来购买电池包以后，未能有权在电池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向消费者收取电池月租费。在港交所上市过程中，该商业模式以及向未能销售电池包的相关收入确认已经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财务报表进行定期审计。对此，未来在6月29日发布公告回应称，该报告并无依据，其关于本公司资讯包括许多错误、无根据的推测以及误导性结论和诠释。公司的董事会包括审计委员会正在审查这些指控，并考虑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护所有股东的利益。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对汽车供应链冲击后，未来产销量在六月迎来快速恢复。数据显示，未来六月共交付新车12961台，同比增长60.3%，创月度交付量新高。2022年第二季度，未来累计交付新车25059台，同比增长14.4%，连续9个季度同比正增长，超2022年二季度交付指引。2022年一到六月，未来交付新车50827台，同比增长21.1%。未来车辆累计已经交付217897台。与此同时，未来基于 NT2.0 平台的新车全部亮相，新品进入密集投放期。六月，未来发布了全新的 SUV 车型 ES7。这是未来基于第二代技术平台 NT2.0 打造的车型，加上此前发布的 ET5 和 ET7， 目前 NT2.0 平台已经推出3款新车。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车相继步入市场的同时，未来还对2022年款的 ES8、ES6 和 EC6 进行了产品升级，强化产品的矩阵。在技术方面，通过软硬件平台全站自研的算法、端到端的数据闭环和运营能力的提升， NT2.0 实现了快速迭代升级的能力，为后续开通覆盖更多场景的 NAD 服务，实现超越期待的自动驾驶体验打下基础。自交付 ET7 来，未来 持续通过 FOTA 升级，快速提升并推出了更多智能的体验。在今年三季度，蔚来还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自研高精地图推出 NOP 加增强领航辅助功能。中金公司研报指出，高质量的服务和基于自主研究的智能电动汽车技术将加强蔚来汽车的竞争优势。对于蔚来的发展前景，摩根斯坦利认为，虽然行业情绪低迷导致了股价下跌，但在强大产品线的帮助下，蔚来六月份的销量上涨以及下半年半良好的销售趋势将重振投资者对公司运营的信心，并引发股价反弹。 JP Morgan 在研报中指出，预计蔚来汽车的季度销售额将在2022年第三季度实现约 70% 到 80% 的环比增长，并在2022年第四季度实现 30% 的增长。德意志银行认为，蔚来 ET7 具有较佳的动力性能及较高的智能配置。此外， NT2 的技术平台下线的智能电动中大型 SUV 车型 ES7 也将于6月进行全球首发。借由新车推出和老款升级，蔚来接下来的整体销量还有望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层面，摩根斯坦利给予蔚来增持评级，目标价为$31，认为蔚来六月份的销量上涨以及下半年良好的销售趋势将重振投资者对公司运营的信心，并引发股价反弹。同时，大和资本也对蔚来重申买入评级。这是蔚来算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份好消息。说到汽车，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今年上半年的新车销量。由于芯片短缺，令汽车制造商无法按时交付大量汽车，拉低生产和销售水平及至十年来的低位。汽车供应减少和贷款利率增加也让购车成本急剧攀升，消费者望而生畏。第二季度，由于芯片短缺继续拖累汽车供应，美国的汽车销量下滑，而不断上涨的标价也使消费者望而生畏。芯片短缺主要影响了包括通用汽车在内的大多数的汽车制造商，但本田汽车和日产汽车等亚洲品牌受到的影响最大。一些汽车制造商对全球芯片短缺正在缓解持乐观态度，而另一些汽车制造商则怀疑危机将很快消退。根据媒体调查的六位市场研究人员的平均预测，供应链压力指向美国汽车的十年来最低生产和销售水平。六月份的年化销售率下滑至1320万辆。在新冠疫情之前，2015年到2019年，美国汽车全年销量连续五年超过1700万辆。通用汽车公司称，该公司制造了大约9.5万辆。缺少某些半导体和其他部件的汽车，不得不将这些汽车搁置一旁，而不是将它们运送给经销商，这对其第二季度的业绩造成了压力。该公司表示，对批发汽车交付的打击将损害第二季度的净利润。该公司现在预计净利润在16亿美元至19亿美元之间，低于市场普遍估计的24.6亿美元。通用汽车表示，仍希望在今年完成这些车辆，并将其交付给经销商，并实现其2022年的利润指引和汽车产量预测。根据汽车研究机构 Edmunds.com 的数据，芯片库存短缺导致五月份全美新车的平均价格接近4.7万美元，比一年前上涨了13%以上。随着利率上升，通过长期融资来分散更高定价的痛苦也变得越来越难。研究人员报告称，六月份新车贷款的平均月还款额接近$700，比去年同期 增长 13%。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币圈的消息。币圈的寒冬行情持续恶化，在其连锁反应下又有一家平台陷入危机。加密货币经纪商 Voyager Digital, 股票代码 VOYG, 宣布从纽约时间7月1日下午2点起暂停所有交易、存入、提取和持币奖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这是 Voyager 的 CEO 在声明中的阐释。他说，暂停平台活动是为了与多方利益相关方一起探索战略性替代选项，寻求时间，并将在合适的时间提供更多的信息。Voyager 暂停业务与三箭资本的违约密切相关。6月27日 Voyager 宣布三箭资本未能按期偿还价值约 6.75 亿美元的稳定币 USDC 及比特币贷款，构成违约。当时 Voyager 表示将从三箭那里积极挽回损失，措施包括向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申请强制清算，并承诺将继续执行客户订单和提取。结果两天后，三箭资本收到了强制清算令，该对冲基金将在五月份 Luna 币在五月份 Luna 币将价格接近归零的暴跌中损失惨重。平台暂停的消息爆出后， Voyager 的股票在美国市场外交易市场跌幅一度达到 43%， 最终收跌 0.3 美元一股。该公司主要上市地是在加拿大，由于放假未进行交易。今年以来 Voyager 的价格已经跌去了 96%。 Voyager 的消息对两大主要加密货币的价格影响不大。截至发稿，据 CoinDesk 数据显示，比特币价格跌 2.23%， 以太坊价格上涨 0.41%。币圈的暴跌已经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流动性枯竭到交易所冻结提款，再蔓延到对冲基金，被媒体视为2008年的雷曼危机的翻版。 Voyager 的竞争对手加密货币借贷平台 BlockFi 近日也遭到流动性枯竭威胁。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已经和 BlockFi 达成交易，获得以最高 2.4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后者的权利。6月13日，另一家高人气的加密货币借贷平台 Celsius 宣布，因为极端的市场环境，暂停提取、账户间转移等业务。截至目前， Celsius 尚未就下一步计划给出实质性的信息。这是来自币圈的消息。那么由于币圈惨不忍睹， Meta Platforms 的加密货币项目也将正式关闭。 Meta 在测试项目 Novi 其网站上表示，将于9月1日停止服务。 Novi 使用 Meta 自己的加密货币数字钱包提供转账服务。该公司在网站上表示，Novi 应用程序和 WhatsApp 上的 Novi 都将不再可用。 Novi 称，从7月21日起，用户将无法再向他们的账户充值，建议尽快提取余额。在测试期结束后，用户将无法访问其交易历史记录或其他数据。 Meta 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公司确实计划在未来产品中使用 Novi 的技术，例如在其元宇宙项目中。所以目前的市场是币圈仍在持续恶化，但 股票市场似乎迎来一线的转机，那么下半年股票市场是否会继续的反弹呢？我们来看高盛发出的一个一封警告。高盛发出警告说，美股再次出现抛售狂潮的风险仍然很高，因为投资者只预计将出现温和的衰退。高盛分析认为，近年来各国的低利率政策使得股市十分具有吸引力，投资者纷纷转向除股票外别无选择的投资理念。随着机构投资者和家庭投资者增加股票敞口，长期成长性股票受益最大，估值加速上升。但相比之下，如今恢复正利率的趋势，日益增长的经济衰退的担忧，不断下跌的股市已经向投资者发出另一种信号。我们下一周在同一时间与大家继续分享，再见。